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立位记讲座，张玉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很高兴再次一同来研读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要讲立位记第八章到第十章，关于神对于他仆人的照顾与要求。当我们看这三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亚伦跟他的孩子受膏做祭司的事情，接着呢就是第九章亚伦跟他的孩子开始献祭，然后第十章拿达跟亚比户干脆的事情。那么有人可能会问一个问题，这对我们现在到底适不适用？这段圣经是不是有些什么我们可以应用的地方呢？要思考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看两处经文。第一处经文是在旧约出埃及记第19章第6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神拣选以色列人，就是要以色列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归他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但是在这个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里，神却拣选了一般人出来做他的祭司。第二处经文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9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当然这位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就是耶稣。所以你发现没有，在新约里面基督徒在这个世界担当的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代表神来帮助许多不认识神的人可以因耶稣基督的救恩来认识神。特别你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10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所以从前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外邦人不是，但是现在呢，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今天这些外邦人现在成为神的子民。所以以色列人没有做到的，今天神借着教会他要带领全世界许多没有信的人借着耶稣能够认识神。那么在教会这个祭司的国度里，神是不是同样拣选一些人对他有特别的照顾特别的要求呢？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假使你看新约的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在这里特别提到了在教会里面做监督做长老或是在教会里面做执事的人，神有些特别的要求。譬如第三章第一节，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譬如说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假使一个人他的儿女不端庄不顺服，那么这个人可不可以是基督徒呢？他只要接受耶稣基督，他就可以是基督徒，可是呢他不是那么样合适做教会的长老。同样的，在提多书的第一章里面也提到做监督的人是要怎么样，他说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这个是监督的一个要求。那么假使这个人曾经离过婚，曾经做过两个妇人以上的丈夫，那么他可不可以做基督徒呢？当然他愿意成为基督徒，他还是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可是呢他不合适做一个教会的监督。所以你看到没有，在教会里面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祭司，都是属神的圣洁子民。但是呢在这群子民当中，很明显的在保罗吩咐提摩太，在彼得吩咐教会里面呢，我们看到对于在教会做带领的人，神有他特别的要求。因此呢立位记第八章到第十章，在以色列这个祭司的国度里面，神对于祭司的要求，今天同样可以适用在教会领导的身上。在整个立位记里面有两个主要的主题，一个呢是与神和好， 一个呢是中保，与神和好是靠着祭祀来完成。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赎罪祭、赎愆祭、燔祭、素祭、平安祭，那这些祭呢，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享受和神美好的关系。另外一个主题呢，利未记提到很多是提到有关祭司，提到这个服事的人，这个服事的人常常是要帮助带领弟兄姊妹来到神面前敬拜。那对于这些中保呢，神有一些特别的规定。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中保在旧约里面，祭司是介于以色列民跟耶和华神的当中，到了新约呢，我们知道这个真正的大祭司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呢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到神的面前。作为神和以色列人约的中保，祭司们在神面前首先要自己圣洁，从污秽之中出来，就是要先借着水洗干净，以后呢借着血才能够成为圣洁。所以呢，利未记里面跟一般人来比较呢，对于祭司的要求都特别的高。譬如在利未记21章16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说，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献他神的食物，因为凡有残疾的，无论是瞎眼的、瘸腿的、塌鼻子的、肢体有余的、折脚折手的、驼背的、矮挫的、眼睛有毛病的、长癣的、长疥的，或是损坏肾子的，都不可进前来。祭司亚伦的后裔，神对他中保的要求比一般的人要高，所以呢，身体有任何的残疾就没有资格成为祭司。譬如在利未记21章18节到23节那里提到，假使一个人他是瞎眼的，或是瘸腿的，或是塌鼻子的，或是他肢体有余的，多了一根指头啊，或怎么样，或是折脚的、折手的、驼背的、矮挫的、眼睛有毛病的，或是说长癣的、长疥的、损坏肾子的，这些人呢都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从事献祭的工作。你会问说，那为什么神这样规定这些人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献祭呢？那你可以想一想，就是这些献祭的祭司，他是在公众之前代表会众来到神面前敬拜，等于是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们是有罪的人，借着这个祭牲求你赦免我们的罪。那么假使一个祭司身体有像这段经文提到的毛病，那么他来到神面前献上赎罪祭说，神啊，愿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是有罪的。这个时候呢，也许会众当中有一些比较不清楚的人，他看到这个祭司身体有毛病，他就想说，是啊，你是有罪的。那你发现没有，就是神常常在这个公众敬拜当中拣选了一些外表看起来至少比一般人还要完美，当他站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是有罪的，那这个会众呢心里更加的说，是啊，我们都是有罪的。所以他带领会众来到神面前敬拜的时候，会众更容易认同他的带领。我们首先就要来看利未记的第8章。利未记的第8章呢，是提到祭司的案例。前面我们已经看了7章，这个7章就是利未记里面神的律法，神律法教导一般的百姓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献上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跟赎愆祭。接着呢，第6、第7章提到祭司怎么样来帮会众献上这5个祭。那么第8章开始呢，这些律法就成了一个实际，借着祭司的案例，他们就要开始把神所规定的这些律法一个一个的执行出来。所以在第8章，神首先要设立这些祭司服事的人。神对于祭司的案例基本上可以分作7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在利未记的第8章1节到5节。第8章一开始，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你将亚伦跟他的儿子一同带来，并将圣衣、膏油与赎罪祭的1只公牛、2只公绵羊、1筐无酵饼都带来了，又召聚到会幕门口。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于是会众聚集在会幕门口，摩西告诉会众说，这就是耶和华所吩咐当行的事。这里很重要的就是，神仆人的案例是神自己的吩咐，不是人的宗教活动。 所以这些礼仪的设立，圣经里面很多的规定是神的心意，借着这些设置，这些礼仪，他要我们明白属灵的真理。所以会众必须知道到神面前的敬拜以及带领我们服侍神的人是神自己所设立的。那么第二个步骤呢，是在第八章的第六节，摩西带了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来，用水洗了他们。那么这个水洗是表示神的仆人必须从世上的罪恶中洁净出来。在以后的章节里面，我们会特别提到洁净跟不洁净。不洁净这个希伯来文叫 tamei， 那么洁净呢叫做 tahor。 不洁净变成洁净，从 tamei 变成 tahor， 是经过水去洗，把它洗得干净以后，不洁净了就可以成为洁净。可是洁净以后呢，并不等于是圣洁，洁净以后要必须经过血的赎罪，这个洁净的东西才能够成为圣洁的东西。所以在这个地方说，亚伦跟他的孩子们首先要经过水洗，使他从俗世的罪污当中能够洁净，能够恢复过来。但是他洁净以后并不等于是圣洁，一个人从俗世的罪污当中出来乃是成为圣洁的前奏。譬如说赌博、说谎都是不好的行为，那必须把它拒绝掉。可是一个不说谎的人或是不赌博的人并不能够马上就成为圣洁，乃是要经过耶稣的血的对付，他才能够成为圣洁。第三个步骤就是穿衣服，这是在利未记第八章的第七节到第九节。在这里要强调的乃是神的仆人必须有充分的准备才能来到神的面前服侍神。在第七节到第九节提到说，要为亚伦穿上内袍，束上腰带，穿上外袍，又加上以弗德，用其上巧工制的带子把以弗德系在他身上，又给他戴上胸牌，把乌灵跟土明放在胸牌里面，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冠冕的前面钉上金牌，就是圣冠，都是要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那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些祭司的衣服，在出埃及记28章里面清楚的介绍这个衣服要怎么做，然后以弗德上面要有些什么样的宝石，然后圣冠上面要写归耶和华为圣等等，这些东西呢记载的很清楚。那为什么神要他穿这些记载的这么清楚的衣服呢？我们就要看一下出埃及记的28章第二节。在28章第二节他说，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那么当我第一次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以为这个是为了彰显耶和华的荣耀，为了彰显华美。但是当我在看英文的时候呢，在英文的 NIV 上面呢，他说 Make sacred garments for your brother Aaron to give him dignity and honor。 英文上面的意思呢是说，你要把这些衣服穿在亚伦的身上，为了亚伦的荣耀，为了要给亚伦华美。所以呢这里就讲得很清楚，提到当一个祭司站在会众之中，他的穿戴就要特别的合适，为了他的荣耀或者是他的尊严，为了他的华美。这个观念呢很可能跟我们今天很多教会对待传道人的观念不太一样。今天很多教会认为传道人应该要一副很穷的样子才显出他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服侍他的人呢就是一副很可怜的样子。这种想法乃是因为他没有看到传道人所代表神荣耀的华美。当他的仆人站在他的面前服侍他的时候，神要这个人有荣耀有华美。那神的仆人案例的第四个步骤是膏抹。在利未记第八章第十节到第十三节提到，要用膏来抹祭祀的这些器皿来分别为圣，同时呢也要把这些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膏他，使他分别为圣。那么膏抹的意思最清楚的就是圣经上所讲的是分别为圣，因为分开来用特别来服侍神，同时也是象征从上头来的权柄。膏油倒在亚伦还有他的孩子的头上，表示上头来的灵力，让他们能够执行神所交付他的工作。有的人认为可能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在中东的地方，当一个人从干旱燥热之地来到朋友家做客的时候，慷慨的主人除了给他水来洗去尘污之外呢，并会给他一些含有香料的橄榄油来擦身，客人干燥的皮肤呢觉得很舒适， 并且觉得被欢迎。所以有的人认为，当祭司被高抹的时候，也是含有祭司被欢迎来到神的面前服事的意思。当然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高抹的意思呢，是象征祭司被分别为圣，而且最重要的是代表属灵的能力加在他的身上，让他能够来服事。然后第五个步骤就是神的仆人必须自己要经过神的赦罪，这个是在第八章的14节到21节，这里提到了他要献赎罪祭，然后他要献燔祭。那这个祭司呢，前面已经提到他是被用水洗净，而且是分别为圣，但是他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也是要经过祭牲的血，让他自己的罪得到赦免，这个时候他才能够成为圣洁，才能够站在神面前服侍神。在这个地方呢，我们马上就看到祭司跟主耶稣基督很大的不同。那么祭司在神的面前必须经过这些手续，他要经过祭牲的血，他要先为自己赎罪，才能够来替以色列人做代求，做为以色列人赎罪的工作。但是完全没有罪的主耶稣基督不需要为自己的罪献赎罪祭，他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为我们来代求。第六个步骤是案例，案例呢乃是要彰显神的仆人必须完全献身在服侍神的工作上，这是在利未记8章22节到30节。在8章22节就提到亚伦要献上一只公绵羊，这个是他第三个祭牲，就是前面有献上赎罪祭，然后献上燔祭，然后接着呢他献上第三个祭牲是公绵羊，他说这个就是承接圣职之礼的羊。献上这个祭牲的目的为的是要承接圣职之礼，那承接圣职之礼希伯来文是叫 miluim， 那么在74译本 miluim 这个希伯来字呢，它就换成 telelothes。那 telelothes 这个字啊，就是在希伯来书5章9节，他既得以完全，他既得以完全。换句话讲，在希伯来书5章9节这里他说他就是指耶稣，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所以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熟知利未记的礼仪，因此他在强调耶稣基督用他自己作为祭牲献在神的面前，所以他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右边，成为神的大祭司。那么假使你从23节一直到30节看到这个献祭的方法，你知道这个案例的过程里所献上的这只承接圣职之礼的羊基本上就是一个平安祭。可是呢，在这里唯一特别的呢，就是在献这个祭的时候呢，是要把血抹在祭司的右耳垂、右手的大拇指还有右脚的大拇指上面。那这个是象征说祭司所听的、所做的还有他所走的，也就是他生活上的每一个活动都必须是圣洁的。一种服侍的生活呢，必须是一个圣洁的生活，就好像摩西撒膏油跟血在亚伦跟他儿孙们的衣服上，使他们全然成圣。所以呢，当用这个血抹在他的耳垂、右手和右脚的大拇指上面的时候呢，就表示神要提醒他们，一个在神面前案例的生命啊，必须是一个完全献身，必须是一个圣洁的生命。最后一个步骤呢，就是在31节到36节那里提到他们必须顺从神的指导，在会幕中待留7天，重复的祭祀不能够离开会幕的门，一直等到他的案例得以完全。7让我们知道服侍主以及进入服侍主这个职位的重大性。所以神要求7天的仪式，他的仆人必须顺从神的指导。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这些牧师或是长老执事们，必须要知道第一个，神仆人的案例是神自己的吩咐。那么第二个，水洗呢是要从世界上的罪恶中洁净出来。第三个，穿衣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服侍，而且呢穿圣衣的目的是要彰显出我们所侍奉的神是一位有荣耀有华美的神。接着呢是膏抹，借着膏抹让他知道神的仆人必须让圣灵来分别为圣， 从圣灵得到力量来做神的工作，然后借着血让神的仆人们要体认到必须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成为圣洁。最后呢，按理的目的是要能够承接圣职，也就是要在神面前能够得以完全。那么最后呢，在服侍神的过程里面，他必须遵照神的命令，七天在会幕里面重复的祭祀，强调顺服的重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第九章，他提到的就是服侍的开始。当祭司被按立以后，他就开始服侍了。在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摩西亚伦就对这些以色列人说，他们要预备来到神面前敬拜献祭。那我想最重要的是第四节，这里说因为今天耶和华要向你们显现。第六节摩西说，这是耶和华吩咐你们所当行的，耶和华的荣光就要向你们显现。这是以色列所有敬拜制度的开始。在祭司设立好了，祭坛各方面的礼仪都规定好了，那么这个时候会众开始要来敬拜神。最重要的呢，就是摩西的话，他说因为在你们敬拜开始的时候呢，神耶和华的荣光要向你们显现。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功课，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的时候呢，应该期待神的同在。假使一个敬拜的聚会里面没有神的同在，那这个敬拜就一点没有意义。所以神的子民按照神的规定来到神面前敬拜的时候，当然非常需要我们的神悦纳我们的敬拜，跟我们同在。然后呢，在这个地方他就提到有赎罪祭、燔祭、素祭、平安祭，我们前面所提到过的，借着这些祭所强调的意义，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有平安的关系。然后接着呢，在利未记第九章第七到第二十一节，经过许多的献祭呢，我想这边要强调一个最重要的真理，就是信徒来到神的面前乃是借着赦罪的血。接着第九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他说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当他们都按照神的规定做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荣光向众民显现，神悦纳他们的敬拜在他们的当中。第二个是信徒来到神的面前乃是借着赦罪的血。在利未记第九章第七到二十一节，在这里许多的献祭里面强调的是借着血洗净我们的罪，然后呢，我们可以来享受平安祭，享受跟神的关系。那么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提到祭司的祝福，这是在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的前半段。二十二节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那么这个祝福呢， Barak 是含有使他丰富的意思，或者是赏赐，从神那里赏赐给我们，或者是礼物的意思。就是说神乐意借着他的仆人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身体、在灵性、在感情以及在物质上呢，都能够丰盛。今天呢，我们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大祭司，在我们跟神当中，借着他我们常常可以得到神最大的祝福。他既然已经把生命的救恩都给我们了，那他何尝不愿意把神认为对我们最好的东西来赏赐给我们。最后呢，是在23节的后半段跟24节，他说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俯伏在地。在这里神的荣光向会众显现，甚至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这个火不是从下面烧起来的，而是神自己从天上降下火来，把这些燔祭全部烧掉，表示神悦纳他们的献祭。借着这些献祭 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里面向会众显现，彰显耶和华跟会众同在，众民当然就非常欢呼，俯伏在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献祭的羔羊，而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正是象征神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与我们同在，就是经过耶稣我们能够见到神的荣光。这是一段非常美丽的敬拜的开始。在这个敬拜里面，神很严肃的要求这些在他的子民当中做带领的领袖们，当他们按照神的要求来敬拜的时候，我们发现神乐意接受他们的敬拜，然后神的荣光彰显在他们的当中。但是第十章让我们看到，在一开始这么美好的敬拜里面，人的罪又把这些美好的开始带出了一个非常悲剧的结果。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的是亚伦的儿子拿达跟亚比户他们献上燔火。什么是燔火？燔火英文讲 strange fire， 就是说它是一个奇怪的火。换句话讲，这个火不是神所规定的方式，乃是不晓得它从什么地方来产生的这种献祭的火。当人呢要用自己的方法来开一个到神那边的道路呢，不被神所接受。那这个呢是我们很值得警惕的地方。第十章让我们看到神所厌恶的事情，就招来神迅速严厉的审判。为什么神对献燔火这件事情这么样的不高兴，他的处罚这么样的严厉呢？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有两件事情圣经清楚的讲到是要被咒诅的。那一个人若不爱神，他真的是可咒可诅。那另外一个地方呢，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的第八节，保罗他这样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知道这个火啊，特别是燔祭坛上的火呢，这个是神的规定，是通往神的道路。神提到是怎么样借着祭牲的血，借着生命的代赎，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啊，当拿达跟亚比户他们献上那些很奇怪的火，用不同的方式来到神的面前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神当场就把他们烧死在祭坛面前。这个是让我们看到神非常厌恶，或者神禁止不是他的方法来到神的面前。因此呢，耶稣基督讲到很清楚，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神对我们的教导就是只有这条道路，除了这条道路以外，你用其他的方法到不了神的面前。所以呢，一个传道的人，他要是传的不是圣经上的福音，想用自己造出来的或是其他宗教的方法让人可以来到全能圣洁唯一的主面前的话，那么这个事情呢是神绝对不允许的。所以保罗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拿达亚比户昨天还是受敬重的祭司，在众人面前站立，在众人面前被尊重，穿得非常华美，但是今天他献的是燔火，当场就在众人之前受神严厉的审判。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小心谨慎，不能够自欺，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